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大能透过保罗他们出来啊。那第四个呢，他经历见证宝贝在瓦器里面。我说过他在路斯德被人打得半，打到以为是死了，不是打得半死。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写笔记跟我以前写的一样，被打得半死。那其实不是半死，他们认为他死了，然后把他给拖到城外去啊。他被拖到城外，但是却走进城内。弟兄姊妹啊，这先不要讲说在身体上面的这个复活的大能，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那两个儿子，我记得他们小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割伤流血啊，哦，这个 make everybody know， 他知道做什么事情，他翘着指头啊，啊，手要举着啦，因为他受伤了，不能碰的，因为旧伤碰更痛。弟兄姊妹，保罗身上全都是石头的伤害，而他起来再进去。没有人能够保证他进去不再被石头打，但是他起来他又再进去。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伟大的生命，那真的是伟大的生命。我跟你说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很容易，因为我是在这里讲课，我都觉得这些东西我们跟保罗的生命，跟他里面的使命，跟他在神面前的忠心，那我们真的是没得比。今天我们做一件服事碰到一点困难，我们埋怨，我们撒手不干，我太忙哦，这个别人误会我，别人没有给我掌声。弟兄姊妹，我们太多这些东西，怎么能够跟这些神的仆人摆在一起比？我们会难过的，真的会羞耻的，讲不出口的。啊，这些人被打了个要死，起来再进去啊！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宝贝在瓦器里面。所以当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前面讲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但是那个却字却是一个大的转机，那是复活生命在他们身上的彰显啊！前面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宝，都是瓦器的情形，而后面的每一个表现，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哎呀，弟兄姊妹啊，那真的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见证啊！他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按照人来说，真的是走不下去。凭什么我好心要把救恩给你们，而你们这样子的凭气要来凌辱，要拿石头来砸我，而我还肯再回头把福音传给你？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必须要有意向和使命在里面。保罗在这里哈，他所写的东西啊，你读起来很过瘾哈。哎呀，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啊。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被死亡，却不致死亡。哎呀，我们读的时候很过瘾，但是这些都是保罗血泪经历出来的，他自己一步一脚印所活出来的。哎呀，弟兄姊妹，我是说，所以我们读保罗的这个，我们这次读保罗，我很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很认真的读啊。那不光只是熟悉保罗做了什么、写的什么，而是希望保罗这个人那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和见证，怎么样子在保罗身上实化，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产生真实的见证。啊，我们讲基督，我们都说啊，那是基督，那是神的儿子，那没话说。其实主耶稣在地上一样。天天面临试探，天天面临考验。那我们今天耶稣太完美了，我们不敢说了哈。那么拿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保罗好了，那神就是真的挑了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把保罗放出来，让我们看见神改变的大能，怎么样子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改变他。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保罗这一生，他在一路上他在那里彰显基督，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这真的是了不起，因为他整个的意象和见证，他清清楚楚在基督的身上。 啊，所以我想这是几次明显的工作，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自己好好的读啊，那我相信你们可以读出更多的。那你自己在笔记上把它写下来，你将来自己回头看都会很感谢主。我现在常常有时候拿起我从前写的读经笔记，哎呀，我都觉得哎，这个真的还好写下来。好，一方面是老了，有些东西忘记了，再一看就那个全部被 refresh 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 pass 啊，去追踪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啊。当初怎么样子体会这段圣经啊？当初在主的面前，我们属灵的情形怎么样？你看看自己的笔记，一目了然。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动笔啊，就是好好的读，好好的写，不见得多有机会看到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把它写下来。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保罗其人，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没有机会讲，我们匆促的带过去了。那在这里呢，我把它基本上列了五个点，是他这一次行踪里面很特殊的表现，很清楚的表现。那么这五个点呢，将来在保罗其他的行踪里面，你一样可以看得到。啊，但是将来也许有一些又是一些其他别的特别的经历会出现啊。但是我这次就先提到这五个点。第一个，他有清楚的意向和强烈的使命感啊。那我想这是读保罗行踪保罗这个人的人啊，我们都会有的共同的感受，就是他身上的意向使命清清楚楚，他不管到哪里去，他总是要叫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连他要为的辩论的事情，从安提阿跟巴拉巴要到耶路撒冷去开会，圣经上说他们怎么样，这个随处传说，不管到了哪里去他就传。你就发现这一般人哈，就是身上真的是带着使命的人，不是要教会推动说我们今年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们到哪里去他就是福音的出口，就是一个见证啊。所以人家后来能够说这般人像瘟疫一样，对不对？他到哪里去他就是要把基督感染别人，传染别人。那这是福音的使命，但是呢，他更重要的使命，其实我们说过了，他所得到的意向，其实一直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传的。到底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不是说 Christian Assembly 有自己的意向，我们愿意回到圣经里面啊，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借着保罗讲的清清楚楚，就是基督和教会，他这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伟大的意向而活着啊。那这个东西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举一两个点提一提就好了啊。你看他在各地多少人抵挡他攻击他，他从来不退缩啊。在代价跟困难面前，马上就显明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使命感。我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哈，有一次跟伊利凡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服侍了这么多年，他那是十年前就是了。啊，我希望现在他所在的教会不是这样了哈。他说他服侍了这么多年，他心中一个最大的遗憾啊，就是教会中有使命感的人不多。这是他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他觉得教会里面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不多。因为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在代价跟困难的面前马上就显出来。哎呀，我家里面刚买了两头牛，我没有空啊。我刚娶了妻，我没有空。哎呀，我这个东西太困难了，弟兄姊妹啊，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就不往前了啊。或是别人没有给我掌声，我们就不往前了啊。或是我最近身体不好，我就不往前了。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这些东西你在保罗身上绝对看不到。好，那同样的呢，这个。很多的事情也都在这里想要把我们从这条路上打下去啊！你看他在路斯德很特别的一个点，他刚去的时候行了神迹啊，叫一个生来瘸腿的好了，这个城里面的祭司牵着牛带着花圈带着众人来拜他，他完全不接受从人来的这个夸奖，他拒绝，他不让这些花圈，不让这些人的掌声，人对他的尊崇，让他的心里面有任何的不单纯或是偏离正路。也同样的就在路斯德啊 ，the very same city， 同一个城，这些人用石头把他打死。 弟兄姊妹啊，这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的奖赏，我们在地上所求的，永远不是从人来的。你必须要单纯的 Jesus only, Jesus ever。不然的话，在这条路上，你不是被花圈压倒，就是被石头打倒。石头打不死的，花圈可能压得倒；花圈压不倒的，可能被石头打倒了。弟兄姊妹，保罗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他都那样子的得胜。他拒绝他们，他跳出来，他叫他们不可以这个样子。只有神是神，要把荣耀归给神。他被别人打死了，倒在城外，被拖到城外，他起来走回城内去。弟兄姊妹，花圈、石头在他身上都没有用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哈，他真的是里面那么清楚的意象和使命在他的身上。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所受的苦跟罪恶相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真的。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环境里面，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啊，物质的享受，自己的懒散里面，我们能够勇敢起来。我们就是要起来，我们不让这个世界，不让这个世代的潮流，不让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让我们周围所看见荒凉的景象成为我们任何的借口。我们就是忠心的起来往前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的挑战啊。那前一分钟人家把花圈给他，后一分钟用石头来对待你。那这个我不是说要把神家都讲得这么现实哈，因为至少我们还没有碰到。但是事实上，其实在神家里面啊，这个就着经历来说，常常会这样。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人身上，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经历。昨天用花圈套在你头上的，今天可能用石头把你打得半死。神一定要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心单纯的转向主。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那这是保罗的意向和使命。那第二件事情，他的舍己不计代价的实价生命啊，这个我们也都很清楚啊。他在各地里面，我就像刚刚讲的，在困难中他又在进去，他在主的面前所有道路的拣选，他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要求，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方便、自己的需要。我上次提到的，像我们讲到他的到了这个特匹啊，你发现特匹呢，他要回安提阿是很近的，而且他可以经过大树，他一定要经过大树，因为那是一个山上高原下来，经过一个 gate, 经过一个关口。到了大树以后，从大树平原就直接回安提阿，大树又是他的老家啊，可以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对不对啊？这个路是方便的啊，真的是距离也近，路也好走啊，又可以经过老家，什么都方便。那反过来说呢，回头路上不久前才被石头打死，一路上仇敌追着他，他在安提阿有安提阿的仇敌，他来到以高念啊，以哥念。不仅仅有以哥念的仇敌，安提阿的仇敌也来了。他到了路斯德，不仅仅有路斯德的石头啊，安提阿的以哥念的跟着都来。他到了特匹，有特匹的仇敌，但是还是有安提阿，还有以哥念，还有这个路斯德的，一路上都追着他啊。他现在居然 make a U-turn 走回头路。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不是意向，不是使命，不是心中对人灵魂的爱，他没有力量回去的。就从这里直接回家就好了。但是他拣选了回头的路，他去兼顾众教会、众圣徒的信心，而且在各城设立长老，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他真的是一个为父的心肠。那才生的孩子不能丢在那里不管，他回去。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伟大仆人的心哈。那你这个不计代价，其实在使徒行传14章哈，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那14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到他们在以哥念的时候，他说有很多人信，但是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老恨弟兄啊，在这里毁谤，在这里耸动，叫别人老恨他们，因为他们嫉妒。他们嫉妒，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第三节，你觉得这两句好像连不起来？那英文呢？你更让你 confuse。别人在这里耸动他们，底下加了 therefore 因此或是 so， 所以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完全相反的，你不能明白为什么。不是因为福音果效很好，所以我多住几天，我在这里好好继续做工享受，而是人家在这里逼迫他们，人家在这里老恨他们，仇敌在这里耸动全城要来攻击他，他们为了这个缘故，他说 therefore 他们多住几天。你仇敌越凶，他越在主人面前不放弃。就姊妹，这个东西都是真的是舍己十架的生命在身上才有可能的啊！十架的生命不光只是受苦，其实十架就是要带进基督，就是带进基督，十字架就是要带进复活的生命来啊，复活的见证来。那第三个啊，他是主耶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那我们说过了，他不管到刚刚被打了半死，然后他起来啊，虽然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又起来啊。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一路上他的见证啊，他让基督的死在他的身上，而让基督的生在别人身上发生。所以当他们在这里受苦，他们在这里背十字架，他们在这里受欺凌，在这里却发现福音却出去了。多少的人虽然这么多的反对，这么多的石头，这么多的毁谤，这么多的伤害，但是却同样加拉太的教会就被建立了，一处一处的教会见证出现。他为那个福音往欧洲去铺了一条路，所以他将来第二次出外布道，第三次出外布道，他都经过这几个地方一路出去。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好像开了一条丝路，开了一条路一样，一路上到最后到了欧洲去。他们身上复活耶稣的见证人哈，所以他到了加拉太的时候，他是带着病去的啊，他带着病去，这个别人那样子的接待他，甚至把他当基督耶稣来接待。弟兄姊妹，就说到他里面真的是活出了，像他所说的，我活着就是主，那真的是一个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啊，不光是复活大能的见证人。也是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啊！耶稣的荣美，耶稣的性情，耶稣的尊贵圣洁啊，各方面的荣耀透过这些人被彰显出来啊。好，第四件事情，他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带满了圣灵能力的人啊。你发现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身上都带着火，所以他们被从安提阿赶出来的时候，从比基底的安提阿被赶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说连这些门徒们，更不要说他们了，他说门徒们就满心欢喜被圣灵充满。你自己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不容易把别人带到圣灵充满的境界的啊！这些都是他才生的婴孩啊，看见他们属灵的父亲被别人逼，被别人攻，被别人伤害，被别人赶出城，可是他们却因为他们的服事，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圣灵的作为，这些人满心欢喜，而且被圣灵充满。虽然舍不得保罗他们的离开，可是他们却是被圣灵充满，满心欢喜。因为保罗这些人身上是带着火焰，带着圣灵的。好，最后保罗熟读圣经，活用主道啊。那我想他圣经的熟读跟他从前在加玛列的门下很有关系，这是熟读的部分啊。但是呢，他却误会了，完全误解圣经啊，逼迫基督徒，伤害基督徒，直到圣灵开了他的眼睛以后，让他看见整本圣经所讲的就是基督，所有旧约律法礼仪这些所讲的都不过是后世的影儿，本体是基督啊！当他眼睛一得开以后，你发现他的信息都讲基督，他跟别人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从前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些人居然认为耶稣是基督，他后来整个的见证的中心就围绕这件事情啊，耶稣是基督。下次我们要看到他第二次行踪的时候啊，他在别处跟别人做见证，在以弗所跟别人做见证，他也都在这里证明到。他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他也跟他们说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复活，然后讲到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发现他的信息都是围绕这件事情，因为主改了他的这个眼睛哈，让他能够清楚看见。所以你看他第一篇在安提阿所写的信息里面这个引用圣经啊，一下诗篇，一下先知书啊，一下整个旧约的历史，他真的是熟读圣经的。 啊，弟兄姊妹，那这样子的一个仆人，我觉得真的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里面真的很需要的人。我知道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 AAA 的 program， 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月一次聚会，好，在我们不在这个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也是 AAA， 我们 appoint by God， 神所招的，我们是不是 anointed by God， 是神所高的，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是不是 approved by God， 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在这里所神所欢喜看见的这个工人啊？那最后保罗到耶路撒冷，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但是我很快的提一下子就好了啊。那这是第一次，这个等于是开公会啊，大公会议一样。那为着犹太教的这个信徒认为说福音不能够只像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必须要受割礼，这些外邦人必须要先皈依，成为犹太的这个民族化啊，必须先受割礼，然后他们得救才有效。那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东西啊！基督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人是因信称义，决定不能在这之外加上任何律法的要求。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绝不妥协。保罗说：“我连一刻功夫都不容。”他为这件事情争执，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们从安提亚下到耶路撒冷。那这次的开会呢？至少。先不讲说这次开会中雅各多加了那几条的要求啊，不可以淫乱，不可以吃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祭牲啊，不可以吃血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因为这边是在讲一件更重要的救恩的真理的事情，不需要把律法生活的这个细节在这个时候加进来。啊，我是觉得那是一个遗憾。但是先不管这件事情，至少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有一个达到的结果，就是耶路撒冷在这里承认，在这里对外表明啊，救恩完全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不要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外邦人的身上。那这个奠定了保罗出外到外邦宣教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不然的话，这个犹太人对他的攻击那更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连耶路撒冷都已经公开的做了这件的决定，而且写了信托人带到各地的教会。你发现连保罗在加拉太他第一次出外宣教啊，在苦难中所生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后来都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啊，接着就怀疑保罗所传的福音到底纯不纯正啊。这就是加拉太书保罗为什么一开始需要花了两章的篇幅在这里辨明他是使徒，辨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啊，因为犹太人给他的破坏太厉害了啊，各种的谣言，各种的中伤啊，各种的攻击，说他从来没有跟过耶稣，他居然还在这里纠正彼得，还在这里纠正巴拉巴，你知道很多很恶毒的话都出来。但是至少耶路撒冷的会议达成了这个共识啊，而且耶路撒冷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我想也是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不仅仅公开的 leader 们领袖们在这里敞开的交通啊，他们也让属灵的领袖起来有一些的交通啊，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结论能够那么清楚的表明出来啊，他说有一些人从我们中间出去，不是我们叫他们出去的，他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的表明，就让各地的教会能够对这些来从事破坏的人有一个防备，知道这不是耶路撒冷派来的啊，不要假传圣旨，不要在这里随便散播这些谗言啊。所以耶路撒冷公开表明态度，他说这些人是私着出去的，不是教会派出去的，然后他们也写着信送到各教会，清清楚楚的沟通，清清楚楚的有教导，那这是很好的事情啊。我想我今天必须停在这，那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我们下个礼拜讲，那你们等一下会后可以先拿讲义，但是地图我先不发，因为发了你们就不做 homework 了哈，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自己做。那有人是从电脑上印了电脑的地图给我，我这上面写说我要的是要你们自己画的虽然你也下了功夫做笔记，但是我要你们自己画，自己画有它的价值，好不好？好，那我们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把那个爱你的心，单纯爱你的心赐给我们，也把我们那个绝对信而顺服的态度摆在我们每一个人儿女们的中间，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让你来居首位。主也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上，我们能够全然尽忠。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把保罗、把巴拉巴、把这些你的仆人们摆在我们的眼前， 但愿我们不是独独说说就算了，他们所做，他们的见证，他们向着你的心智，但愿都来激励我们。谢谢主，继续祝福我们这堂课，也祝福我们在读保罗行踪书信的时候，你大大的祝福我们，用圣灵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